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在晚上的聚会，其实是一件很幸福、很感谢神的事情。因为这忙碌的时代，让人的心里忙乱，而我们能够在晚上的时间来聚会，让心灵沉淀下来，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相对的，如果一直在属事上忙碌，心灵被纠缠，那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多多聚会，就是要充实我们的生命的内涵，然后我们能够为主发光。在约翰一书四章约翰一福音第一章里面第四节，我们来看约翰的福音第一章的第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四节，我们来一起念的第四节，新约圣经125面，约翰福音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念，预备开始。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感谢神，我们再看第九节，预备开始。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好，感谢神。所以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这是第五节。那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几年救主就是我们的生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节那边有记载，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那我们如何来警醒自守，警醒谨守，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世代有时候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在石牌教会那边贴个海报，他告诉年轻人，只见耶稣不见手机，他就贴个海报啊，直到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人手一机，然后注意看的时候是在玩电动玩具。那成人有可能在追求宝可梦，那这个占据人很多的时间。那我们是生命属生命的啊，属圣灵的啊，当然要有一种属灵的自觉。不是属幽暗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像别人，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哪些人在睡觉？就是盲从于某一些事情，就好像在睡着一样。就是叫我们，圣经叫我们要警醒谨守，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节到六节告诉我们的。如何警醒谨守？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这上次有跟我们勉励过的，我们再来读一次。新约圣经278面，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这里记载保罗写信，保罗跟提摩太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我们来一起念一次，二章十五节，预备开始。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十五节的告诉我们，使我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而且我们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青少年，就是在他们信仰的基础上能够奠定根基，要像明光照耀一样，好，而且要诚实无为。这次冬令营有带小葡萄小朋友来教会参加冬令营，是1月20号到22号当中3天，最后一天，那过马路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应该算高年级了，他听到一个人在喊叫，就是台北商业大学旁边有一个妇女，有时候会在那边叫喊叫，那这位小朋友来不及抓他，他就跑过去了，趁着绿灯的时候，他就过去对着那个人说：“啊，你在喊什么？”他这小朋友还真是勇敢，像我就不敢问。那他还静静的跟他对谈，那小朋友看到绿灯了，这边转绿灯了，要赶快冲过来。我说：“你怎么那么有胆量，有胆识？”他这个初生之犊不畏虎。那旁边的人就告诉他了，他就是对方是精神上有问题，你就不要去惹他。结果我们就也是过了红绿灯，要到台北教会。那个妇女就一直骂，指着这边骂那个小朋友，然后说就跟他说：“你老师没有教好啊，连我们都骂进去了。”但是我们不能看他，那会更加火冒三丈。这意思是说，当然这小朋友的勇敢是看起来是好像真的很有勇敢，但是有时候要有一点智慧，知道对方是有问题的，就不要去惹他。那也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心灵被束缚的人是多么的不自由，一个心灵被捆绑的人是多么的痛苦，所以面对这样的人，只能说同情他，而不能够来去讥笑他，只能求主怜悯了，希望能早日脱离束缚。当然我们也有姐妹去跟他对谈，但是好像听不进去，经过的人反而被骂，所以是非常不自由的。所以我们要为主发光，我们有个目标跟使命，就是我们第一个要有身份的自觉，因为我们就是被神拣选的。彼得前书的2章9节要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自觉我们的身份，再来就是我们要自洁，圣洁的洁，因为我们要无可指责的。第三个目标也是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带着传福音的使命，至少在我们的身上要来见证，为主发光，让旁边的人知道说你这是信耶稣的，能够来为主发光。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为主发光？第一点，不凭血气，不要凭着血气。圣经上告诉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这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10章3节。哥林多后书的10章3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意思是说，虽然在世上行事，却不可凭着血气，就是不凭着世俗的方法。有翻译一本，他写说世俗的 世俗的方法，那这样我们才有信心啊，来成就一切。来看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三节，请看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三节，新约圣经256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好，感谢神，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血气中行事，就是在世上，我们是带着肉体的在世上行事，不过我们不是照着世俗的方法来跟世人相处，来跟世人的旁边的人来用属世的方法来相处，不是，我们是用圣经教训我们的方法来跟他们相处。属世的方式就是带着血气，带着肉体，体贴肉体的事情。所以这个社会上常常会出现一些纷争的事情，一些残暴的拳打脚踢的，好，两人看不对眼就打起来了，这样的事情每天新闻都有报道，甚至是残暴凶杀的事情，还有分尸的事情，所以等于是泯灭人性。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撒旦进入他的心，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所以他做出一些惨绝人寰的事情。这个就是凭着血气在做事，而我们基督徒却不是这样的，乃是靠着圣灵行事。彼得在未得圣灵以前，他也是带着血气的。这段故事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26章，参考马太福音第26章第47节，26章第47节，47节，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49节，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51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好，这一段故事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个出卖主的犹大。当然主耶稣这时候要被拿住了，跟随耶稣的那一个人，我们知道是彼得，在约翰福音18章10节就记载是西门彼得，约翰福音的18章第10节有记载。那时候的彼得是这样的，用血气在行事。那如果说这件事情成了，彼得已经被抓去关起来。在路加福音的22章51节有记载，路加福音的22章51节记载，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那个地方记载，耶稣摸那个人耳朵，把他治好了，这是一个神迹，也避免彼得被抓去关在监牢里。感谢神， 神的慈爱在这里显明，也告诉我们人的血气不能成就什么。而且主耶稣这个为世人即将被钉十字架这个这样救赎的经纶，这样一个必然的过程，虽然显示彼得是爱主的，不过他在基教以前他不认主，在基教三次以前他知道他哭了，后来得圣灵的彼得他就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就跟现在不一样，跟刚刚所讲的不一样，就是他能够为主的福音来做先锋。因此我们为主发光，就是不带着血气，再来不带着情欲的事情。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有告诉我们，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记载十五类的一个属情欲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行这样的人，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些属情欲的事情一样每天都在发生的，这新闻报道每天都有，而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分别为圣，跟这些是没有关联的，而且要跳脱出来，我们才能够为主发光。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加拉太书五章第十九节，新约圣经两百六十六面，五章十九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第二十节，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二十一节，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凶杀两个字。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下面二十二节就记载圣灵的九种果子了。我们发出光的人要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感谢神，我们每天都要显出圣灵的果子，这样就能够为主发光。那么要为主发光，如何脱离这些这十五类不好的事情？箴言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的，四章十四节十五节告诉我们，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告诉我们就是要离开恶人的道，而且我们要不要跟那些纠纷有所牵扯。有一次到淡水参加正德国中的葡萄园经过的时候有人就迎着我过来，那动作也蛮快的，就闪个身让他过去，然后闪个身让他过了，有一句话我听到了，他说故意哦，我们让他过，他怎么说我们故意的哦？啊，觉得很冤枉，哎，这下子是要回头跟他理论呢，还是闷不吭声的走？这个就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心态了。当然不能吼住他，这样就不能为主发光了。其实他说的故意是不是在对着我们也不一定，说不定是他们两个人在讲话刚好讲出这两个字，宁可往好的方面想。所以以这个为例子，世上有许多事情是这样的，好像对我们不利，但好像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宁可往好处去想。假使说我们往负面的方向去想，那我们会越来越愁苦， 所以印度的甘地，印度的国父甘地他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宁可相信人一切都是善良的，那至少这样有一件事情他不会误会人，不会把好人当作坏人，他只会把坏人当作好人，所以他不会去冤枉别人。也可以说我们要小心，这样就不会中了撒旦的诡计。哥林多后书的2:11有写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2:11，哥林多后书2:11，249面，哥林多后书2:19，不好意思，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啊。那魔鬼的诡计就是非常有技巧的，所以我们常说魔鬼的伎俩就是非常诡诈，让我们防不胜防。比方说我们要来教会的时候会有出现一些对我们情绪上有纷争的事情，常常往往我们会归类给这样是不是撒旦在做工有时候会这样想但我们宁可提早准备，要来教会的时候提早准备，也免得被撒旦趁虚而入。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里面得到力量，要能够为主发光，就是要多多的连接在属灵的基督的生命里面。比方说我们多多的聚会吸收了真理，自然我们平常就会有一个属灵的力量，能够胜过魔鬼的诡计。而且我们吸收真理就好像穿戴着全副的军装，这在以弗所书的6:11-12要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的6:11-12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将真理穿戴好了，好全副军装了，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此我们常常心里做准备，存温柔的心来对待家人，对待教会的人，我们就不会因为一句不中听的话受到伤害。往往我们受到伤害是因为一句不中听的话，也有可能是一个人的态度我们受到的影响。但是只要我们心里有真理，有真理存在心里，然后带着喜乐的心，我们就能够来抵挡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圣经彼得前书5:18也告诉我们，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就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的5:18所记载这是何等的可怕他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那样的人，我们是要仰望神的救恩。那么来提到上次有做一个林立豪弟兄的见证，他以前是在黑道里面打滚的那他出入监狱有5次，在最后一次里面，一位牧师给他一本圣经这上次有分享过，他看了圣经然后心里有所思索有一个机会了可以来信耶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在那他要出院的那一不是出院出狱那黑道的人要来载他，他有没有跟着回家呢？跟着黑道的人回家呢？他有一个挣扎转念之间，这转念之间到底要跟着 黑道的人走吗？没有，他跟着他的同学的车子，同学的爷爷，他们就载着他到爷爷的家，就不要给这个黑道的人有机会，给黑道的朋友有机会。他也就是真言所告诉他的，市长那边告诉他的，要转身，要经过，要转身而去。他有知道这样的道理。那出狱之后，他又到国外两年，也是要躲避一些纷争。他躲避了两年回来，然后他心里有一种渴慕真理的心，在网页查阅到真耶稣教会的网页，应该是喜讯网页，打电话问到张成轩传道，然后来到二重教会慕道，开始慕道。教会就请一位林弟兄来接待他。不久，他在105年，感谢神，在105年得到圣灵，然后在灵恩布道会当中来受洗归主名下。那林立好弟兄他就到处做见证，要来见证主的圣名。他说他是好小子好小子，他从黑道转身变为善良的好小子。他本来也见证说他有一度想不开想要自杀，结果淡水河没有盖着，他就跳下去，他整个身体就在那烂泥巴里面还好是没有涨潮烂泥巴里面又脏又臭，他反而喊救命了喊救命啊，然后要跳要出来也没办法出来，要跳也不是，要怎么起来都不是旁边有人听到了就把他救出来，他有这样的见证。所以他信主之后真的是不再去行恶人的路了，不走坏人的道，他已经躲避了，他没有经过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雅各书的4:7也告诉我们，来看雅各书4:7，雅各书请看4:7，新约圣经332面，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读到这里，所以我们来到这边，来到教会在家里要时常的亲近神，那我们的身体就能够为主发光。感谢神，在旧约里面已经有应许让我们得到这一条发光之路。来看以赛亚书42:16，以赛亚书42:16，旧约853面，42请看16，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念42:16，预备开始。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感谢神，所以神的应许让瞎眼的能够看见，让瘸腿的能够走路，让不知道的人不知道路的人然后在前面走路，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所以神是不离弃世人的，神爱世人，这是我们第一点要讲的。 不凭血气，虽然带着血气，我们带着肉身，我们在世上生活，但我们不凭血气行事，要凭着什么呢？凭着圣灵的心，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行事为人以神的道理为准则，这样我们就时常为主发光，过着喜乐的人生。第二点，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为什么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保罗也告诉我们，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今天要效法谁？效法古圣徒，他们为主辛苦，效法基督。我们要负主的轭，学主的谦卑，柔和谦卑。第一点，存心谦卑，这个就是我们为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腓立比书的二章刚刚有读到二节三节那个地方，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要告诉我们，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保罗所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再来，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是就是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我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来看腓立比书二章，看回来旧约新约278面，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看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以基督存着什么样的意念，我们也要存着什么样的意念在我们当中。这个就是主的意念，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有一位妈妈，她年轻的时候先生就走了，所以是寡妇，那抚养四个子女，那老大当兵回来做木工，但妈妈却是说他不给他生活费，还告他，拿着代书的一个红单告他。那不久之后，这位母亲到北部帮佣，自己自力更生，他喜欢自由。然后两个儿子有到台北要来接他回家，回家一起住，但是他不要，他要在台北帮佣。但是亲子关系就是处不好，有时候有回去跟二儿子住在一起，但是他会念媳妇不好，然后大儿子这边也会说媳妇不好，所以亲子关系就不好了。那后来就这样经过40年的岁月，多么的人生有几个40年，到了最后八十几岁90几岁，他这个心思又软下来，就跟儿子见面，然后给他一些钱，做妈妈的身上还有一些钱，这今年当帮佣留下的钱就给他一些，有一些是给孙子。 啊，不久就回到二儿子那边家住，在二儿子那边，他晚年的时候又会闹，会吵闹，三更半夜会打铁门，啊，不得已就送他到安养院，大概一两个礼拜就蒙主恩召，也是一个冬天的时候，啊，因为老人家有这个气喘，是不是身上没有带着那一种，哦，那个药，哦，也不知道，哦，那一个瓶子，啊，就这样蒙主恩召，啊，今天讲这个见证是说，如果这位母亲早年不要跟儿子这样有计较的事情，这四十年也许就会过得幸福快乐。啊，有时候人的心意太强，过度的评估反而对自己不好。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有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新约圣经223面，我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就是有吕正中翻译本是说，不要自高的评估过于所当评估的，而这看得合乎真道，中道，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所以在为人处事方面，我们能够放下身段，在亲子关系里面，真的有时候能够过一点比较亲密的互动，就不会生疏了。所以不要有过高的评估，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了。记得在一次的代表会里面，那有一个代表就质疑区户者，所以说他们注目传道，注目好几间啊，质询他，就好像立委在质询政府官员那个样子。这个时候区户者的另外的负责人有替他来讲一些话，缓颊一下。那很佩服这位区户者，他不愠不火的，不会很生气，他只说他今天也见识到教会怎么样有这样的情况，见识到没有很生气。当然教区在安排传道的一个注目有通盘的考量，所以你的意见会纳入来参考，就这样把这件事情平息下来。这要告诉我们是说，虽然在同样在服事的事工上面，也要带着柔和，不要血气方刚，这个要告诉我们的。同样的一句话可以慢慢的讲不能太激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激动怒气的必起争端。因此在我们要为主发光，就是不要意气用事，而且能够在真道里面来站得住脚。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神重价买来的，要在我们的身上来荣耀神，在哥林多前书的六章的第二节，我们在我们的身上要来荣耀神，这个告诉我们，因此在身上常常来为主发光，这是我们第二点所说的，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再来，我们要第三点，我们要行在光明当中。约翰福音的三章二十一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一节，新约128面，我们请一起念三章二十一节，预备开始。行真理的 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感谢神，我们行在光明中，要显明我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的。我们要显明是靠神而行，是如何来显明？就是平常生命要连属在基督里面。新的一年，我们要立定志向，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告诉我们，所以无论是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为了要得主喜悦，要得主喜的喜悦。更重要的是，无论在这地上的身体里，还是穿上属天的身体，我们都要讨主的喜悦。今生今世就是要讨主的喜悦，我们是不是讨主的喜悦呢？在日常的生活要显明我们所行的是不是发出光来，就能知道我们是不是显出讨主喜悦的事情。最后来看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哥罗西书是一章十一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啊！以上我们所说的要为主发光，在新的年度我们都要为主发光。第一点，不凭血气，当然不凭着情欲咯，属情欲的显而易见，那十五件十五类通通不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不属世界，是属基督的。第二点，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行主所喜悦的事情，这样就能够时常为主发光。第三点，行在光明当中，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了。那么我们不会去看世界，不受局势的影响，不受环境恶劣的影响，我们只看耶稣，能够分别为圣，那么在这世代就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来荣耀主的圣名。信仰的路上我们就能够力上加力。我们见证到此。